今日咧，詹牧师俾我经文同讲题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迎新送旧啊。咁我相信咧，由于新一年咧啱啱开始吓，我哋啱啱进入咗2020年，詹牧师咧就希望鼓励大家要立下心志，喺每日嘅生活里面都活出信仰。我哋嘅信仰咧，唔只系认识一啲有关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经的知识，作为一位基督的门徒，我们更加要以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南针，主导我们每日的思想和生活，将我们的旧人和旧的做人做事的方式送走，活出在基督里面新人的模式。今天经文呢是选自以弗所书的，那我就保罗呢其实在那段经文呢用了一个换衣服的比喻来鼓励我们是送旧迎新。不过呢我想先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地方和以弗所教会的一些背景资料，这样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多一些。以弗所呢是位于罗马时代的小亚细亚的西海岸，我们看到个地图啦，其实呢那个地点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叫 Izmir。 这个城呢由于它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它曾经是呢当时罗马的小亚细亚省的商业中心，不过呢去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商业呢已经没落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那个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以弗所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呢那里有一间很宏伟的叫做亚底米神庙。这座神庙呢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咁而家呢度你睇到嘅咧，唔係真嘢嚟嘅，模型嚟嘅啫，就係咁大嘅。咁假如有一日你去嗰度遊覽咧，你睇到嘅咧係咁樣嘅啫，剩翻嘅位置就係咁樣。咁當然有人去研究過，所以做到個模型出嚟啦，咁傳說咧，這個廟裏面咧有一塊亞底米女神的神像是由天上跌下來的。以弗所人呢就以這個女神像的看管者或看守者很重要的，他們很引以為榮的。保羅第一次去到以弗所教會的時候呢，其實是他第二次的旅行報道。大家知不知道保羅曾經有多少次旅行報道？最少三次，唔計第四次呢就俾人拉去羅馬。咁佢最少有三次旅行報道。咁佢第一次去到以弗所呢，第二次旅行報道佢回程嘅時候呢，都睇到啊，你睇到嗰啲虛線啊。虛線呢就係回程啊。佢回程嘅時候呢就路經以弗所。路經以弗所呢，咁佢嘅習慣咧就係每逢去到一個地方，佢就去到猶太人嘅會堂同人辯論，嚟到見證耶穌係基督。咁當時其實好多人咧希望佢留低長一啲嘅時間啦，等我哋學多啲嘢啦咁樣。但係咧，由於保羅咧要趕住去耶路撒冷，咁就遲別而去啦。咁呢啲資料咧喺《使徒行傳》第18章18至21節可以揾到嘅。咁但係當保羅第三次嘅旅行報道嘅時候呢，佢就再去到以弗所，並且呢喺嗰度一個地方叫推拉奴嘅學房呢一一同人辯論啊。而上主亦都大大使用保羅，帶領咗好多當地人信主啊。甚至呢當地呢有啲人呢，好多人啦，其實嗰個時代好多人呢我鍾意學啲邪術，學啲邪術要買啲書嘅。咁但係由於保羅見證耶穌係基督咧，非常被主使用嘅時候咧，當時有好多人咧攞曬嗰啲邪書攞去工作嘅地方一齊燒曬嗰啲邪書。哇！嗰啲邪書值當時就好似五萬蚊，好犀利㗎。 咁但係咧，由於當地嗰個亞底米神廟咁興旺啊嘛，當地有啲人咧有啲銀匠咧係做一啲銀鈔嚟到賣俾人嘅，呢啲係佢哋嘅生意嚟噶嘛。咁咁多人信咗耶穌，搞到咧嗰啲銀匠嘅生意咧都大受影響。於是乎咧，其中一位嘅銀匠叫做底米丟就搞暴動啦。啊，結果咧，保羅就要離開以弗所去咗馬其頓。保羅咧喺以弗所咧停留咗差不多三年嘅時間。我相信咧係新約教會裏面咧，保羅停留最長嘅一個地方。雖然保羅在以弗所停留的時間是最長，但那裡的教會有沒有問題啊？弟兄姊妹之間有沒有問題啊？一樣有啊。因此保羅在羅馬坐監的時候就寫了這封信，鼓勵和勸導以弗所教會的信徒應該怎樣去活出基督的真理。在聖經中寫給教會的保羅書信呢，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前半部呢，保羅書信前半部分呢都是講教義的，然後下半部分呢就講告訴啲收信人呢，他們應該怎樣在生活裡面來到實踐信仰，清楚認識教義同埋喺生活中能够实践信仰咧，其实系同样重要，同样重要啊！以弗所书喺一至到三章都系讲教义嘅，第四章开始咧就系讲实践。让我先简单嘅讲一讲保罗喺一至到三章讲咗啲乜嘢重要嘅教义。首先咧系人系点样得救，基督徒得救嘅过程系点样嘅。一个人能够得救呢，是由于上帝的拣选，然之后呢上帝差派人传福音呼召我们来到悔改蒙召，使我们蒙召，但是呢听到之后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信仰，能不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呢，就要看圣灵的工作，圣灵呢又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然之后我哋先至能够产生真实嘅信心同埋悔改。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得救真系出于上帝嘅恩典，唔系我哋自己有咩个人之处而配得上帝咧，一定要拯救我哋嘅。保罗亦都提到我哋得救之前同埋得救之后有好重要的分別。得救之前呢，我們是受了三重的捆綁。第一件事呢，就是世界的邪風惡俗。第二件事就是邪靈。第三件事就是肉體的私欲。我們得救呢，就是從這三樣的捆綁裡面呢能夠釋放出來，做一個比較自由的人，不再受呢啲捆綁嘅人。並且我哋嘅身份呢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得救之前我哋同上帝冇關係，得救之後我哋變成咗上帝嘅兒女，擁有永生嘅福氣。喺世上生活嘅時候，我哋可以充滿喜樂同埋盼望。但是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上帝拯救了我们之后呢，有没有马上接我们回天家啊？要我们仍然留在这个世上活着，还吩咐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因此他建立了教会。所以呢，在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那本很有名的书《标杆人生》里面呢提到，我哋系为教会而做嘅，每一个信主嘅弟兄姊妹系为教会而做嘅。咁样经文亦都可以话系教导我哋点样系活出一个认身信救嘅基督徒生活。而场景咧就喺教会里面， 我哋喺教会里面先能够首先活出呢个基督徒嘅新生命，然之后我哋先可以出去外面面对世界。虽然咧我哋系冇读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十六节，不过咧我都想简单嘅讲一讲嗰段经文嘅重点，就系、是、提到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是、活喺新约中嘅信徒啊，一定要活在教会里面。因此，如果喺主日唔翻嚟教会敬拜，唔系信徒应该有嘅行为。喺崇拜嘅时候拎住个手机购物，唔系基督徒应该有嘅行为。或者攞住个手机同人 chatting， 唔系基督徒应该有嘅行为啊！喺教会里面，只系做观众，唔积极参与教会嘅活动，亦都唔系基督徒应有嘅行为。一个人喺屋企读经祈祷固然系重要嘅，但系翻嚟教会参加崇拜同埋喺小组里面去学习咧，系更加重要。如果我哋唔努力去学习圣经真理嘅话，我哋就会好容易，好似保罗所讲咧，系中咗人嘅诡计同埋欺骗嘅法术啊！出到去世界，一定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嘅异端啦。喺四章十七节开始之前咧，和合本圣经，大家呢个教堂用嘅圣经就俾咗呢一段经文一个咧标题，叫做旧人和新人。这个标题其实已经很简单地概括了下面下来保罗要讲的圣经。不过我想顺带一提，就是圣经的标题不算是上帝的说话，不算是上帝的说话，这些全部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大多数的标题其实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让我们一看到标题就大概知道那段经文讲什么了，同埋咧，幫助我容易記啦，容易揾翻聖經啦。如果我哋唔記得咗嘅時候，快啲揾啦！大約係以弗所書邊章啊？唔係好記得，我抄下啦咁樣。咁你一睇標題咧，就好容易揾得到啦。咁呢一段經文咧，就講到咧，活喺新約中嘅基督徒嘅生活行為咧，係一定要有乜嘢表現咧？我哋在四章十七节的话，所以我说并且在主里确实的说，这里的含义就是保罗其实是带着主的权柄来到跟信徒说话，就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喜欢这句我守这句啦，那字留给牧师守，又或者是这字我不用理的有句啦，是讲是这样讲的，不用守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十七節咧就提到你們行事為人，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啊！你們行事不再像外邦人，外邦人點啦？係全虛妄嘅心行事。保羅寫呢封信嘅時候，嗰啲外邦人嘅生活模式係點樣嘅咧？簡單嚟講咧，外邦人嘅生活模式咧，我用四個字講曬：放蕩不羈。为什么外邦人的生活模式会是放荡不羁呢？原因就是从思想开始的。思想开始。由于他们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生命和真理，以致他们的思想是虚妄。这个字的原文都可以译作虚空。由于没有上帝的生命，思想虚空，就很容易受到邪灵和世俗的邪风入侵，而随从社会上以自我为中心的败德行为。而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得到。很多年轻人认同同性恋是成年人的自由选择，不应该立法禁止的，应该废除，反而呢法律应该更改，让同性婚姻的人都可以结婚，才是合理的，合潮流的。当基督徒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他们会被讥笑耻笑，你们这些恐龙时代的人。 其實我哋嘅諗法係從上帝而嚟，佢哋嘅思想係虛空，所以以至於咧，佢哋係用人嘅諗法去代替咗上帝定咗落嚟嘅規律。啊，我哋都留意到喺澳洲咧，好多年青人咧去參加所謂音樂節嘅時候咧，我留意到佢哋有一個特色，就好多人咧都要食啲興奮劑，使到自己嗨得更高，嗨得更犀利。但嗨呀嗨呀，梗係有人死嘅喎，嗨到死咗。啊，幾年前咧，我仲睇報紙，知道有位女藥劑師咧，都係參加啲音樂節而食藥食到死咗。啊，我相信咧，其實做藥劑師對藥物應該有啲認識噶嘛，但佢都照樣食噶，啊，照樣食並且食到死咗。啊，我唔係好明白點解會咁樣，不過咧。聖經俾過我一個答案，就是因為他們思想虛空，他們思想虛空又受到潮流的捆綁，於是乎就做出社會上的人要做的事。雖然我們信了基督之後已經成為新造的人，是不是聖經是這樣說的，我們是新造的人，不過呢他意思只不過是說我們是有了新生命，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而属灵的生命其实都是好像一个 BB 仔一样，是要慢慢接受一些养分和时间才可以慢慢成长起来的。要吸收属灵的养分呢，除了上主的说话有圣经啦，有聖靈住在我們心裏面幫助啦，有教會的教導啦，還有一樣東西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位基督徒其實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你才會成長的。個人需要付出些什麼的努力呢？首先我們要立志不要再像外邦人這樣的生活。很多基督徒呢，可能在決志之後呢，就以為哎，冇所謂啦，我生活照舊，等住時候上天堂就得㗎啦，我唔使做啲咩，我唔使付任何代價㗎，恩典係白白㗎嘛，係咪？恩典係白白嘅，不過成長就唔係白白嘅，成長係需要自己努力嘅。如果你以為成長都是白白的，坐在這裡等著時日過去，你就會自然成長了。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個是極之錯誤的想法。有了新生命，有了養分的供應的人，依然要有自己的努力去吸收才得的。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看，我有兩個孫，一個孫仔一個孫女。我孫仔呢就比較挑剔飲食，呢樣又話唔食，嗰樣又話唔食。我孫女又乖啲，又食得又瞓得，你睇下佢哋差成兩歲。咁你留意一下佢哋嘅手臂咧，差唔多大嘅咋？點解啊？我一個肯食，一個唔肯食啊嘛，係咪？你要自己努力啊！基督徒成咗一樣，要自己努力，而唔係咧坐喺度就自然會生長嘅。二十二節至二十五節，保羅就用了換衫做比喻，教導信徒呢要脫下舊我並且穿上新我，而這個新我呢是要重新得回上帝的形象。其實在這個比喻裡面呢，是已經包含了一個自己做的意思的。今天在座當中，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人換衫要媽媽幫你換的？沒有啊，除非你是 baby 或者你有病才要人家幫你換衣服的。如果你沒有病的話，換衣服是自己換的。其實呢，這裡講到上帝形象，人本來呢就其實就是按住上帝的形象做的嘛。但由於我們的始祖是曳啦，不聽話啦，亞當和夏娃背叛了上帝，使到人從此以後呢是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就是沒有了聖潔的品格，使我們活得不似人啊，更加是似什麼動物和魔鬼。 所以久唔久咧，我哋会听到啲新闻啊，成年人强奸儿童，甚至咧同自己啲女有性关系，亦都喺学校里面有教师同佢哋学生有性关系，有时又有家庭暴力，啊，将个太太杀咗斩件都有啊！听过呢啲新闻未啊？啊，最近又有一单啦，喺北岸啊，喺个雪柜度啊，揾到啲尸首啊！你话呢啲冇咗上帝形象嘅人，系咪活得似动物魔鬼呢？最近连英国王子安德鲁都牵涉性丑闻，可能有人会问上帝形象应该有啲咩嘅表现呢？二十四节保罗讲得好清楚，要有真理嘅仁义和圣洁。哇，好似有啲抽象，真理嘅仁义和圣洁，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呢？有啊，保罗都知道佢讲嘢有时几抽象啊。而在教会里面生活得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保罗继续会讲啊，在第25节啊，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互相为肢体啊，邻舍这里呢，其实就指不是指你家隔离邻舍，是指你在教会里面互相为肢体的邻舍。OK， 弟兄姊妹，唔讲方言，只讲诚实话，容唔容易啊？觉得容易，你可以举手。两年之前圣诞节，有人送咗一本书俾我，系一位麦启新博士写嘅，叫做《重新认识属灵征战》。里面提到一啲关于香港教会的情况，我读了之后都令我觉得很心酸。我引两段给大家看看。他说呢，虽然一般基督徒自称相信真理，但事实上不少基督徒却是时常杀谎的，不是偶然杀谎，时常杀谎，无论在公司或教会，这些人都爱杀谎，职位越高就越倾向多说谎话。哇，真是顶不顺啊。他还引用了另外一位的时代论坛里面的一段文章这么讲。在本港教会圈子的在位领袖中，敢于讲真话的越来越少，因为讲真话可能得失别人啦，得失别人有后果噶嘛，这对机构或神学院同工而言构成若干心理压力，宁愿选取安全指数高的课题发言，避免招惹麻烦或影响侍奉单位的奉献。最后一句说话，即是说那些基督教领袖是向前看，不是向上看，不是依靠上帝的供应，以致他们缺乏了讲真话的勇气。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是习惯了讲谎言，即是不讲真话的话呢，我请你听圣经的说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呢，或者呢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了，你们不可再杀谎，要停止再杀谎了。让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讲诚实话、讲真话的问题。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讲诚实话是容易的。我从前呢就比较天真，就有这个错觉，讲诚实话有什么这么难的，有话会不会有碟话碟咯。因为我从前是教书的，我在香港理工学院教过，来到这里的 TAFE 也都教了很多年书。做教书有样好啊，依书直说，咁冇问题㗎。 讲真话真系冇问题，医书直说，并无虚言，掂噶。但系做咗牧师之后咧，发觉有啲问题。原来讲诚实话真系唔系几容易噶，要有啲智慧，要需要有圣灵嘅帮助。当我哋要讲诚实话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必须同时啊，要考虑四章二十九节嘅教导。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咁污秽 的意思咧，就唔一定系指污言秽语啊，或者讲粗口咁嘅意思嘅啊。现代中文译本咧有一个唔同嘅翻译，佢话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因为你讲嘢时候要留心啊，会唔会伤害别人弱小嘅心灵呢？啊，佢可能好脆弱噶、哦。你讲佢咁嘅嘢，佢系会好伤心，喊成三日嘅，咁你就唔好讲啦吓。仲要咧，仲要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啊！一般嚟讲咧，我自己嘅观察咧就系、有两种嘅实话，一种咧系事实性嘅实话事实性嘅另外一种咧就呢一种比较容易啦，讲事实啫，系咪？另外一種咧就係、有關個人嘅感受嘅嚇、關於事實嘅比較容易講啊。假如有人話啊，今日天氣幾多度啊嚇，唔好熱啫，出去攞個手機出嚟，唔係而家嚇，你陣間散會攞手機出嚟睇睇咯，係咪？一睇咗啊，今日最高氣温23度，咁啊照講咯，呢啲咪實話咯，係咪？不過咧，有時即使係客觀嘅事實啊。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我讲咗呢样嘢会唔会使别人得益处？我听到一个故事吓，讲到咧孔子有一位学生，有一日咧佢就喺街市上同一个小贩喺度拗啊，拗到面红耳热。个小贩话咧97/65啊嘛，啊孔子学生又话唔系啊，97/63啊 Sir。我小芳话唔搞咗，我咁多年来都系97/65嘅，你做乜97/63喺边啊？唔得，啊拗到咧好紧要嗰个小芳话，啊如果真系97/63咧，我投河自尽。啊，不如咁，我哋去揾孔夫子问一问啦。嗱、我最信孔夫子噶啦，只有孔夫子我先信嘅，其他人我唔信。于是乎咧，咁咪去问孔夫子咯。孔夫子听咗佢两个讲完之后咧，就话俾佢听，系啊。97/65啊！啊，小朋友好开心走咗啦。个学生又唔系几开心啊！啊，留低喺度问下老师啊，老师啊，点解我你话97/65都明系97/63？孔子话俾佢听，佢话嗰个人啊，如果你话俾人97/63咧，佢要去跳河自尽噶，呢个人命关天啊！话97/65，你啊损失少少面子啫嘛，有乜所谓啊？系咪？呢个咧就讲真话嘅智慧啊，要留心听下啊，留意下系咪真系对人有帮助。第二类嘅说话咧，就系、意见性或者你感受性嘅说话，更加要小心，唔系咧就好容易会伤害人噶啦啊！要想下是不是使到别人能够得造就得益处。我讲两个真实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啦，等大家留意一下，讲真话都要小心的。有一次呢，我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位会友过来跟我讲，牧师啊，我真的开心，你今天讲道的开场法真的好好啊，没得顶啊。我听完之后开不开心？不是挺开心。我心里面讲吓、我成篇讲到只系得开场白讲得好，其他就垃圾啦，系咪啊？所以你讲嘢真系要小心啊！相对于另外一个人咧，曾经同我讲，我以前好多年啦，差唔多呢件事发生可能40-50年前都有啦。当时我好年轻啊，同我哋当中年轻嘅弟兄姊妹一样。咁我喺香港一间好细嘅浸信教会聚会嘅。浸信教会咧，每个星期咧，嗰阵时每个星期五都有团契聚会，年轻人团契。咁每个星期聚会有个问题噶，成日要谂节目噶嘛，系咪？翻嚟做咩啫？系咪？咁咧有一个节目咧叫做练广州， 等唔到咧，請啲會友嚟，你嚟練習講道。咁有一次咧，就揾著我，要我練習講道。啊，好啦，冇所謂啦，十零廿個人聽我講啫嘛，係咪？咁啊，上去練習講道。講完道，有一位嘅我哋當時一位美國嘅宣教士係做我哋教會嘅顧問牧師，佢嚟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幾十年我都記得。佢話：我巴不得今晚全教會嘅人喺度聽你講道。今日我做咗牧師咧，都可能受佢呢句話影響，都有可能。所以我哋講説話，感受性、意見性嘅説話，都要用下腦，要小心講啊。或者呢種咧就叫做言語嘅藝術，我哋要多啲向嗰啲外國人學讚美別人嘅説話啊。因為華人很少講讚美人的說話，批評的多，所以我們要學習講實話是不容易的，連講鼓勵性的說話都要講得有智慧，才可以做得到不傷害別人或者令人誤會才好。在這裡的和合本的經文裡面呢，還有一個字呢，我想提醒大家留意一下的，就是呢保羅呢就是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有時候我們讀聖經或者背聖經快得滯就會要變成隨時都說造就人的好話，隨時就真的有更極大困難，樣樣東西講真都要能夠使聽見的人得益處。那其實不是隨時，是隨時就著那件事來到講一些造就別人的說話。让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啊，来到建议有关讲说话的啊，作为一个参考。第一，我们可以讲出来的事实就不会伤害别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依照事实直讲。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讲的事实就不要讲，但你不妨呢是讲出的原因啊。比如呢，我知道比如有人问你一啲嘢，咁你话係我知道实情嘅，但係呢我唔能够讲，因为我答应咗别人要保密㗎。或者呢詹牧师吩咐我唔可以讲㗎呢啲嘢， ok， 要听牧师教导， ok。 第三样嘢，如果係有关其他人啦，通常人哋嚟问你可能问第三者嘅事，咁你呢就可以好客气咁样同嗰个问问题嘅人讲啊，你咁关心我嘅弟兄姊妹真係好啦啊，不过呢我唔想以讹传讹，不如你直接去问佢啦啊。好，咁讲完咗有关说话嘅问题之后呢，保罗仲有一样嘢要讲啊，喺26节至27节呢就係讲到发脾气嘅问题啦。我认为人真的不可能不发脾气的，所以呢华人都有句话说佛都有火。有没有人从来不发脾气的，请你举手。如果有呢，我要拜你为师，向你好好学习怎样可以做到永远不发脾气，请你举手。有没有？没有啊，我都不举得手，我都发脾气啊。但是保罗呢在这里的教训呢就真的很好的。用打出嚟咧，冇啊，唔緊要啊。保罗话咧，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佢冇话到你们不可生气，生气系人之常情嚟嘅，有怒气系人之常情嚟嘅，冇问题嘅啊。但系咧发脾气咧就唔好发咁耐，发一阵就好啦，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不是真的要看到日落才可以停止的，你早知停止都得的，没问题的，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停止啦，都得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要不要持续发脾气呢？因为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理性啊，被魔鬼是有机可乘啊，会引诱我们去犯罪啊。保罗很可能想起圣经里面的说话，圣经里面的例子啊，该隐杀阿伯的事，大家懂不懂啊？听过没有？该隐杀阿伯的故事啊，有没有人没听过的？该隐杀阿伯之前做了什么？发脾气咯， 生氣咯，上帝偏心咯。啊，我送完禮物佢又唔收，我細佬件又收咗。嗱，佢發脾氣嘅時候，上帝去勸導佢噶，有人勸，有上帝勸導佢噶，勸導咗佢之後，佢聽唔聽啊？唔聽，我要發脾氣，繼續發。結果越諗越嬲，點樣處置呢個問題？好，殺咗個細佬，咁衰啦！等你以後冇得冇人，你唔收我禮物，你都收唔到阿伯嘅禮物。呢個就係生氣會引致發罪嘅一個例子嚟。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係經常容易發脾氣又不能自拔嘅話咧，我鼓勵你要多啲睇一啲有關情緒管理嘅書，亦都要祈求聖靈啊，聖靈幫助我哋，使我哋可以真係能夠除垢迎新。情況嚴重嘅話咧，你需要去見心理輔導，去好好幫助自己解決呢個容易發脾氣嘅問題。在第三十節咧，好似爆咗句冇厘頭嘅説話喎。佢話不要叫上帝聖靈擔憂。啊，點解講開發脾氣，講開説話嘅問題，突然間轉到話不要叫聖靈擔憂咧？搞乜嘢鬼會令到聖靈擔憂嘅咧？啊，其實呢句説話咧應該係連接下邊嗰兩句嘅，31節至32節嘅。喺31節至32節嗰度講到咧，佢話一切苦毒、老恨、憤怒、讓那毀謗，並一切惡毒，甚至可以譯做陰毒嚇、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全憐憫嘅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喺呢兩節經文裏面咧，我哋睇到咧，全部嘅代名詞係用咗你們啊，你們啊，即係話喺教會裏面嘅會友啊，嚇、喺教會裏面嘅會友，以弗所嘅會友真係有好嚴重嘅問題啊！佢哋之間竟然有苦毒、老恨、憤怒、讓鬧，仲惡毒添，大唔大問題啊？聖靈擔唔擔憂啊？梗係擔憂啦！咁樣嘅教會唔能夠榮耀主嘅名啊！啊，唔使傳福音啦，你死啦！傳福音帶人嚟到，哇！啲教會裏面，哇，仲厲害過出面啲社會群體彼此鬥殴、勾心鬥角嘅，點算啊？啊，聖靈肯定會擔憂啦，係咪？所以保羅勸導佢哋啊，呢啲嘢唔要得噶，要除曬佢啊，除垢啊，要迎新新嘅嘢係乜嘢啊？要有新嘅態度。恩慈 gracious 待人要有恩慈、要有怜悯，要有饶恕。弟兄姊妹，新年咧啱啱开始啊，我鼓励大家真系要除垢迎新。时间嘅更迭系我哋冇法子控制嘅，因为嗰个系上帝所定落嚟嘅次序秩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有没有随着年日过去而不断成长呢？定义说我们时时都原地踏步，慢慢来教会，来得耐就变成了老油条呢？我们活在上帝的救赎恩典中的基督徒，一定要不断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价值观，不要受潮流文化的影响，使到我们会随波逐流。我们要祈祷和立定志向，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指导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旧史的旧人的所有的、行为。我们要换上新人，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甚至乎其实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情绪都有圣经教导啊。保罗曾经讲过，你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伤的人同哀伤，不要见到人家喊你就笑，见到人家笑你就喊。情绪反应都要活出新人的新模样。 不断受圣灵的管束，活出上帝的性情，以爱去待人，以饶恕去代替愤恨。而教会就是培养我们这种活出新生活新性情的最重要的场所。我们要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学了实践了，那我们才可以回到家，去到职场，去到活出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同祈祷。真系天父，感谢你差遣咗圣灵住喺我哋嘅心里面，时时提点我哋要点样用爱心待人，同埋帮助我哋有智慧行事同埋待人接物。求主继续帮助我哋喺黑暗嘅世代里面不断更新，唔单止活出人性，更要活出神性，为主发光。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